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听我念三皈依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晨，皈依佛陀两祖宗准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晨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地狱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成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晨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科注》第480页，480页倒数第三行啊，倒数第三行。我们从第二个字看起，可见凡夫业重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。佛已四大苦逼痛不可言，何能正念持名？不能持名，何得往生？故知凡夫往生，非凭自力，全仗弥陀大愿加庇，令不颠倒，实能往生也。这一段话了，很重要。我们真正了解事实真相，对阿弥陀佛感恩的心才能够生出来，那就知恩报恩呐。啊，怎么报法呢？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就是真正报佛恩。啊，但是对于净土啊，也就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有相当的认识，这个心呢生不起来。所以佛说这个法门很容易修，但是非常难信啊，叫难信之法。古大德呢也如是说啊，我对于这句话现在完全相信啊。为什么？学佛62年，前面30年我不相信，我对他了解不够透彻啊，虽然老师劝导也没用处啊，所谓是阳奉阴违啊。不过老师介绍这些书我读过，读过之后呢， 不毁谤净土了。啊，我再不说他是迷信了，对他尊重，但是自己不想学这个法门。啊，这知识分子，啊，总是希望学些大乘，啊，大乘是高等哲学。高等科学，这个世界科学跟哲学达到登峰造极，就是大乘啊，这个你很难迷人呢、啊。啊，30年之后相信了。用自己讲了几部大经，啊，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楞严》，我是从这些大经里面信了净土，所以真难信啊！啊，如果没有长的寿命。那这个缘就没有了。啊，寿命，我自己很清楚。啊，我很相信命运。因为讲没有学佛之前，我度过了凡四训。我对袁了凡很佩服。对他一生断恶修善，改造命运。我深信不疑。啊，那么年轻的时候，很多人给我算命，我的寿命只有45岁，我不怀疑。啊，我想这也许就是命中注定。啊，在我家里头，我能够记得的，我的祖父45岁过世，我有个伯父，我父亲的哥哥，也是45岁走的，我父亲也是45岁走的，好像这是遗传吧？啊，所以我没有怀疑，啊，一生没生过病。45岁那一年生了一场病，我一想，时间到了，啊，所以我念佛，我也不看医生，也不吃药。我想的，医生只能医病，不能医命。你寿命到了，医生没用处，啊，所以关系不能念佛。念了一个月病就好了，啊，好了，好像休息了2个星期再继续讲解。那个时候我讲解讲了12年，啊，我是33岁出来讲解的，啊，45岁12年。到第二年，也就是我46岁的时候，在人王法会里头遇到甘珠活佛，啊，这也是内蒙第一位密宗大德，也是张家大师的学生，啊，他大我17岁，啊，是密宗很好的一位上师，啊，我们很熟。他告诉我，那我们才很久没见面了，碰到了，告诉我，哎，这是净空法师。他说我们在背后啊，都说你，我说什么？说你这个人还挺聪明的，可惜啊，没有福报，又短命。哈，我说这些 不必背后说，当面说都可以。我不介意。啊，而且我自己很清楚。啊，很准确。他说你现在变了，你的命变掉了。他说你不但将来有福报啊，你的寿命很长很长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他说你这些年讲经的功德啊、哦、那是讲了12年。我没有求延长寿命，我什么都没求。啊，这是自动转过来的，所以我心里就有数了。这一生呢，全是佛菩萨安排的。这个话是张家大师告诉我的。只要你自己真正发心，为正法救助，为弘法利生，啊，做一个真正的佛弟子，你的一生佛菩萨照顾，你不用操一点心。我听得很欢喜啊！啊，有人替我安排，自己不要操心了，这个这都难得了，真的，一生都是佛安排的。因为很多事情决定不是人可以做到的啊，所以我相信祖宗之德啊，三宝加持啊，能一直到今天呢 啊一个出家人，小时候童年是跟日本抗战时期逃难的啊，8年我走了10个省呢，是走路啊，那住的短的地方1-2个星期，长的不超过3个月啊，过着流浪的生活，一直到战争快结束的前2年啊，我到贵州，在同仁学校国立三中读书，那个学校是收流亡学生的，我们是流亡学生的身份进入那个学校，那个学校是免费的，一切国家供养啊，第2年抗战就胜利了。啊，所以在那里好像念了1年半。啊，胜利之后学校就解散了。啊，交给贵州省政府去接办。我就回南京了。啊，在南京第一中学继续读书。啊，我初中毕业，高中念了半年，这就是学历，没有经历。啊，想读书，一个人到台湾，举目无亲。啊，要靠自己工作，才能生活下去，这非常辛苦，非常艰难。啊，那个时候是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。啊，听说有个方东美先生，桐城人，桐城是老乡嘛。啊，桐城人是当代的哲学家。我们慕名写了封信给他。啊，还有一篇文章寄给他看。1个星期之后，他回我一封信，约我到他家里谈话。 啊，我就到他家去拜访他。啊，那么我们一见面，这家乡口音还有，啊，还能听得出来。啊，问我的学历，又老老实实告诉他，他说你没有骗我吧？我不敢骗老师。他就说了，你写的信，写的文章，我们台大的学生写不出来。啊，所以他怀疑。哦，我说我虽然呢，抗战期间四年没念书。啊，失学，但是我没有离开书本，喜欢读书，就读书并没有中断，啊，上学中断了四年，啊，所以我很能写。他了解之后，就告诉我。所以现在62年前学校里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，你要到学校来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这个话就是凉水浇头啊，老师完全拒绝了。啊，所以当时表现很沮丧，很难过。啊，真不容易遇到个好老师，想听听课，机会没有了。啊，老师看着我，大概沉默了5分钟之后，他就说：“都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来，我给你上2个钟点课。”所以我的这个课程是在他家小客厅啊，小圆桌，是一个老师一个学生的这样讲的。啊，十几年之后我才领悟到，啊，为什么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？大学生、中学生还读书，希望考大学，考进大学了也不会被开除的。啊，所以大学生心不在焉了，拿到毕业文凭，他就可以找工作了。啊，可以找一份呢像样的工作，他有这个资历。啊，是为文凭来的，老师是为了吃饭。啊，他为什么去上课呢？不上课拿不到工资，拿不到钟点费。啊，老师呢不真教了，学生不真学，问题不说能怪老师，学生不愿意学，你叫他干什么？所以就敷衍了。啊，方老师自称为误人子弟的行业，这我们现在干的行业是误人子弟的行业。那么这个风气啊，愈演愈烈。现在的学校，中国我不知道，外国的学校我晓得。啊，确实这些学生心不在焉。啊，他听你的课顶多听10分钟。10分钟之后就交头接耳，东看东张西望。啊，怎么个叫法？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混日子啊。学生在混文凭。啊，老师在混工资。让我们看到了很伤心啊！这是什么？一代不如一代， 那将来社会怎么办？这是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啊，62年之后，今天学校教育比60年差远了。那个时候说已经不行了，比现在好的太多。那我们真想学一点东西，你看看一分钱学费没交啊。啊，老师主动提出来给我上这个课程。啊，每个星期2小时。这样不妨碍我工作。啊，给我讲了一部《哲学概论》。从西方讲到东方。讲到中国，讲到印度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，我从这里认识佛教的。啊，开这个单元，我向老师提出质疑，我说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，他怎么会哲学？他说你年轻，你不懂啊。啊，就是释迦牟尼，他不说佛，他说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。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这样子入佛门来。啊，老师告诉我，今天的佛法佛经哲学不在寺庙。我说为什么？他告诉我，200年以前的出家人都是有学问，有道德，啊，真的是高人。啊，这现代的出家人，他不学了。啊，我说这是怎么办？在经典里头啊，所以叫我去读经啊，佛法高等这个哲学在佛经里头，在大乘经里面啊，这些话都非常重要。如果要不说，我要到寺庙去一逛，跟他讲的不一样，我就怀疑了。啊，他把话讲这些。啊，所以到寺庙不必跟出家人讨论佛法。啊，你去借经书看。啊，经书不容易懂啊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变数多了，慢慢就明白了。这是里头有个很玄妙的道理。那为什么会懂得呢？他心定了。到以后我们才知道啊，几十年之后才明了啊，清净心生智慧。啊，所以你有妄念，有妄想，他生烦恼，他不生智慧。啊，现在的年轻人生烦恼，不生智慧，他妄念太多了。从哪里来的呢？一大半都是从网络，从电视来的。啊，给他些妄念，给他些杂念。啊，所以这些高深的东西他真的听不懂，跟他讲他也听不懂。啊，这是真的。我们那时候心清净。啊，张家大师的教学，你有妄念他不说话。 他看着你，真正看到你，把妄念放下了，心地清净了，他才开口。他没有废话，啊，说话很少，但是句句都重要。啊，我认识他之后，也是一个星期给我两个小时。啊，我跟他三年，佛学的基础从张家大师那点来的，得来的。啊，认识佛教是方东美先生，等于说他是介绍人，没有他，我跟佛就没有缘了。为什么？永远认为他是宗教，他是迷信。啊，怎么样我也不会走向寺庙。这不可能啊！那么方老师在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人，最佩服的人啊，他有那么热心的教导啊，这个都是可遇不可求啊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拿着学费也找不到这样的老师啊！啊，以后我出家了，我就看方老师，老师一看，啊，你真干了！我说是，是真干了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怎么能不真干呢？站着好，走的路子对，啊。我这个出家只有老师赞叹，其他人都不赞成，都说我学佛学迷了啊，怎么会迷成这个样子啊，只有老师赞叹啊，那是个明白人呐 啊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啊，告诉我想学佛，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。你要不认识他，你会走岔路，你会走弯路。啊，一定呢要认识。叫我读《释迦方志》《释迦谱》，这大藏经里头的，那个时候没有单行本，没有流通，所以到寺庙去借经来抄。好在分量不算太大啊，星期天用一个一天的时间去抄啊，大概两三个星期可以抄一本啊，至少要抄十个小时啊，多了这两部书之后，才完全了解释迦牟尼佛不像宗教像孔子，是个教育家啊，但是他跟孔子不同的，孔子教学还收一点学费，释迦牟尼佛什么也不收啊，过的是苦行僧的生活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啊，生活比孔子过得辛苦，每一天这一顿饭就徒步啊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这种生活过一辈子啊，他是王子出身，他也不出家，他是国王，19岁离开家庭过这种生活 79岁过世的。啊，他学习12年。19岁离开家学习。印度所有的宗教学派，就是哲学的学派，在他那个时代，印度这种文化是世界第一。啊，那么他30岁开悟，19岁到30岁12年。开悟之后就教学。啊，教了一辈子。啊，49年。那经常常记载的书。将近300余会，说法49年。300余会是办办。我们经常办办办活动。啊，这个班有短期的。短期的几个小时。有长期的。长期有办几年的一个大单元啊，也讲好几年啊，普通的一两个月的这种班很多啊，我们在经典里面都能看到啊，这个经典就是他办班时候所教的这些资料啊，那个时候没写成书，完全是口述啊，经典是他老人家过世之后学生从记忆当中把它写出来啊，记忆就是佛讲啊，让他的侍者阿难的记忆力非常好，听一遍几乎一生不会忘记，所以请他佛讲，请500阿罗汉来作证啊，证得阿罗汉的这些学生，请他们500个人做证明啊，如果有一个人提出疑问啊，阿难这一句话好像佛没说，就得删掉啊，不是过半数，有一个人不同意都不行，讲的要500个人听到都同意，没错，这才能记录下来啊，流通给后世，所以西结经藏是非常严谨的啊。那么当时使用的文字是梵文，印度的古文啊，非常可惜，佛教这些经典，佛过世之后，学生四面八方去教学啊，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，有些地方一两百年就没有了，有些地方三四百年、六七百年啊，像阿富汗大概是七百年。古时候都是佛教传播的地方啊，印尼我们去看过，大概也是700年，700年之后被伊斯兰征服了啊，所以现在那边没有佛教，有佛教的遗迹估计啊，唯独传到中国这一支，公元67年正式传来的啊，汉明帝派特使，这是到外国请回来的。啊，两个出家人摩腾竺法兰带着经书佛像到中国啊，中国帝王接待啊，跟中国这些人的一谈很投缘，汉明帝把他们留下来了， 不让他们回去，啊，佛法就落脚在中国了，一直到现在，这一支还在，这是什么原因？我们真正理解佛教是师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那中国自古以来讲孝，那就是佛教最好的依靠的地方，啊，最好的生存环境，啊，孝亲才尊师，尊师才真正能学到东西啊。啊，对老师不恭敬，什么都学不到。啊，不是老师要学生恭敬，不是的。老师也要学生恭敬，这老师不是好老师。啊，那为什么老师要求学生恭敬呢？恭敬心才能够入佛法，才能学到东西。啊，没有恭敬心，学不到东西。这也是现代佛法复兴一个大难关。科学可以不必尊师重道，啊，能够学到科学技术，但是哲学这个意识形态关于思想这一方面，那你没有真正恭敬心学不到，再好的老师也没办法，啊，你听不进去，你不能领悟啊！啊，那么中国人从小就被家里面教好了，啊，我们看整个中国历史，确实外国人赞叹中国人懂得教育，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，一点没错。啊，自古以来教育这桩事情不是国家管的，是家管的，国管家，家管教，啊，家教啊，这个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，啊，有我们一般称私塾，啊，这就是家塾，啊，中国的家现在没有了，抗战时候还有，中国家是大家庭的，兄弟不分家的，五代同堂，啊，五代的时候人多了，差不多将近300人左右了，啊，所以到第六代的时候这才分支分出去，啊，才分出去。所以我们看家谱，那一行五代，啊，五代就那是一个家庭，兄弟，古时候人，没有人不希望家庭人丁兴旺啊！为什么？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需要农耕，需要人力，人越多越好。啊，鼓励生育啊！你想想看，一个家庭300人，小孩总有几十个啊！啊，六七十个小孩还很多啊！六七十个小孩就得怎么教法？就得办学校啊！学校办在祠堂里头，不离开孝道。啊，养老在祠堂里头，祠堂祭祖一年就有2次，清明冬至，其他时间都空的。啊，所以祠堂变为老人活动中心，老人在里面喝茶聊天。啊，这个家庭学校家塾也设在祠堂里。啊，很好。小孩上课是有终点的，读书 多了一个钟点之后，有十分钟休息，小孩就会找老人，老人就带着小孩玩，所以叫天伦之乐啊。老人退休下来之后，叫回老家，回老家是养老，老家真乐啊。从前家没有私人积蓄，你赚多少钱都要归公。诸位能看《红楼梦》就看到，《红楼梦》就是一个家庭，一个家族。不管你在外面做什么工作，赚的钱都要归公。你自己衣食住行，等于说统筹来办。《红楼梦》当家的，李凤姐是当家的。那个当家就好比内政部长，他是总管，零用钱每个人发，特别需要的另外发给你，所以从小就养成家庭是社会行为呀，所以他心量大，他不想死过人，他起心念想到我的家，我活在这个家里头，我的使命是荣宗耀祖，为我的家争光。不会做坏事，做坏事祖宗丢人，我的家人出来没有人尊重，瞧不起。就是家教力量太大了。现在学校教育他不管这些，家庭不一样。家庭请老师，这是一桩大事。请老师，家长，父亲、祖父亲、祖父，曾祖父，有的时候到高祖父，开会啊，聘请老师，有德行，有学问。懂得教学，上年定的就约定时间，礼请老师。请老师是家庭一桩大事业，这些家长对老师三跪九叩首，拜老师。小孩在旁边看了，干什么的？教尊师。重道，你看我的爸爸，我的祖父、曾祖父都跟老师磕头，还敢不听话吗？不敢不听话。老师接受家长这样的礼遇，要不认真教，他对不起这个家人。等于说我这个家后代完全付托给你了。我后代能不能出人才全靠先生。先生被这一个家族所尊重，没有一个人不尊重。跟现在不一样啊。先生待遇是很微薄，但是非常受人尊敬。正式拜老师在祠堂，祖先作证，家长在前面，小孩跟在后面，三跪九叩首，我拜过的，我干过的，因为这种学校进学校的时间不一定，由先来后到的，还有什么家亲眷属，小孩很聪明，可以读书，自己家里没有家学，这个家学好，送到这地方来，跟着这个家学一起学， 啊，所以他的父亲要来送小孩来的时候，要拜老师，先拜师礼。啊，同学站在两边，所以自己做过，常常看到尊师重道这个念头，从小就扎根了，一辈子听说哪个是教书的，都会那个恭敬心油然而起。啊，对于教学的人特别恭敬。啊，所以人教得好是家教的。啊，国家呢每年开课考试，选拔人才。啊，这个选拔人才考取的人说，多半是国家的公务员。啊，考取县考，考取陈秀才；省考陈举人；殿试，皇帝自己做主考官，叫进士。啊，进士第一名状元。啊，考取之后就进修学校了，正是国家办的，就是现在的党校。他培养的干部通通是国际管理人员，管理这个国家。啊，是这么来的。啊，所以基础通通是家学打好的，垫好的。啊，所以国家对于家学非常重视。办得好的，皇上送匾额，这荣誉啊，奖励啊，啊，你这个办的这个学校啊，出了多少个举人，多少个进士啊？你看呢，祠堂这个教学的地方说，这个匾额都挂在旁边啊，那都是奖励。这是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被家教好了。读书人最羡慕的是什么呢？做官啊，360行，做官也是个行业，这个行业是最舒服的啊，在社会上有地位啊，受人尊敬，待遇不错啊，决定可以养家啊，最大的好处没事做啊，人都是好人，事都是好事，所以没有案子办啊，一个月要办个3-5桩案件，你这个地方怎么有这么多事啊，做官人没事，没事，游山玩水，考察民情。啊，再就是写文章。啊，写诗词、绘画，啊，写字，他干这些事情。所以《四库全书》几部一半都他们留下来的。哪像现在做官这么忙啊，办不完的案子，谁敢做官呢？没人敢干。啊，你就晓得从前那个社会，啊，最闲暇的工作就是做官，啊，所以也是一般年轻人最羡慕的一个职业，啊，那个羡慕的时候，得好好念书，参加考试，啊，那个时候有好处。考取秀才之后，你一生可以不要做事了，你好好读书去。为什么？国家发粮食给你，你生活不成问题， 你看了凡四训，袁了凡考中秀才，一年国家给他的这个俸禄啊，好像90多担米，那个时候15啊，给90多担米，90担米吃不完的，吃完就卖掉的时候可以做别的用处啊。啊，那个时候都是用米啊，做官的啊，也是讲那是一年多少担，我们在书上看到2000担，那官就不小了，队伍不小了，一年2000担，一个秀才一年90多担，他生活有保障啊。啊，那么像这些是可以改变，那个理要遵守，精神要懂得啊，古老的这些理念精神今天可以用啊。啊，那么家学恢复到古时候血缘的家庭大概做不到了，没办法再恢复啊，所以我想了很久啊，想了好多年，常常耳熟的听说企业家，企业家，我就想到，哎，企业可以搞一个家了啊，老板就是家长啊，大家长啊，企业如何把他的员工看作自己兄弟姐妹一样啊，完全像一家人，能做得到啊。所以我找到胡晓林，我跟胡晓林讲，我说能不能做实验，好，他做实验做成功了啊。他那个企业不大，员工大概只有200人啊，完全用弟子规感应篇是善意来教员工啊，他底下好像有不少个经理啊，一起学。现在业绩一年比一年增长啊，事情不要管了，以前一天到晚忙不过来，现在一天处理公司事情2个小时啊，整个上午拜佛念经啊，修学佛法啊，下午2个小时处理公司事情啊，以前样样自己要管，现在什么都不管，连财务都不管啊，由底下这些经理分配，让他们全权负责啊，彼此能信任啊，没有一丝毫怀疑啊，每一个人把公司当作自己家庭啊。啊，我说你公司要办养老院、安养院，不对外，员工的老人，公司要；要办子弟学校，员工的小孩要自己教，这个都能做。啊，我自己办学校，国家定的课程一样教，再补充的就是伦理道德啊，这是学校里没有的，我补充进去啊。教学的方法我们可以一门深入尝试寻求啊，就是排课程，不是一天排好多课程交叉，这种交叉把人头脑都搞乱了啊，第一个重点语文，第二个重点数学，语文还没有吸收就换了个题目了啊，学生学得很累，得不到东西啊。那我们怎么教呢？国家规定的6门课，我一年教一门，我6年也教完了，一年教一门，学生学的头脑就想一桩事情，效果肯定好啊。 啊，书包就一本书啊，不也没那么重啊。那是这中国老方法比现在高明多了。啊，我说你办成功了，你让这个主管教育的官员来参观。啊，国会议员来参观。大家看到这个好，就制定新的法律。啊，我们推行教育改革。这个不是做不到啊。我们看看古人留下来的作品，我们都佩服的五体投地。啊，现在人没法子比。啊，现在大学生如果比思想见解，啊，这文章比小学都比不上。啊，我这个地方有同学们收集了民国初年的小学生的一些作文，我真的收集了不少，我印了两本出来，一本是小学三四年级，啊，大概是八九岁的学生写的，啊，有一本厚的五六年级，五六年级十岁、九岁、十岁的写的文章，啊，我们今天的小孩绝不会比古时候人愚笨。为什么人家能做出来？人家从小教了，现在没人教啊。啊，所以这个教育决定不能疏忽。国家教育政策的时候，不能把这门丢掉。啊，这门如果不能在全国推行，至少的时候国家要设专门学校。啊，来培养一批继承中国传统学术的这一些传人。啊，把中国几千年这些宝藏发掘出来呀，对整个人类有大帮助啊。啊，我不能普遍说我设立三五个学校可以啊，我一个学校培养两三百人也能够培养上千人。啊，这些人将来在学校里头专门教国文。啊，国文里头要设文言文这个科目。要是有这个班，欢喜读这个班的就是这个。啊，一个学校至少有一两个班嘛。啊，这样教出来之后的时候，你就看完全不一样了。啊，那么这种实验我也想了很久，没有想到吴鸿钦教授他真干了，干得很有成绩啊！他来告诉我，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跟他联系，他到香港来看我啊，非常可惜他只做的小学，中学呢跟大家就混在一起了，那这学生就被染污了啊！所以这个学校要搞一条龙的学校啊，就是像我们这个马来西亚汉学院就有这个构想，复设一个小学啊，学生不招学生， 只招幼儿园的学生，每年招幼儿园学生。啊，幼儿园升到一年级，我们就办一年级；升到二年级，办二年级；升到初中，我们就办初中；升到高中，就办高中；升到大学，就办大学。没有一个插班生进去的，都是从幼儿园念上去的，蠢呐！啊，不会受到丝毫染污啊！这是圣贤教育啊。那么现在听说有十几个小朋友。那边有老师带开班教导他，这是预备班啊。明年校学改好之后，这个学校同时就办起来啊，将素质一条龙的学习啊，从幼稚园到研究所啊，都在做实验，实验成功了，给全世界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参考来研究，如果认为这个好，国家就可以推动啊，来做教学改革。那我们认为西方教学这种方法理念比不上中国古老的啊，中国古老的这个教学方法读书落读书是快乐的事情啊！现在小孩读书好苦啊，怎么连小学生都自杀啊？这是怎么想都想不到的。老年人自杀能想得通啊？在养老院里头孤单单的，儿女不顾了，活得没意思自杀，小朋友怎么会自杀啊？小朋友自杀，那就是我们的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有问题啊！他学习不快乐，他学得很痛苦啊！这些问题出来了，要去研究到底什么原因啊。教育是国家百年大计，方向错了，目标错了，那个问题非常严重啊，不能不谨慎啊。啊，外国人做这么多年，我们得看他的后果。啊，所以总要有一套新的理念、新的方法啊，让小朋友在读书这个阶段快乐，读书乐啊，这些都是今天社会问题，都大问题。那么经文这一段前面是说发心之因，往生是果报啊，这是佛门唯一的一桩大事，但是人在走的时候并不是个个都走得很好，大多数的情况都不好，死的时候很痛苦啊，出现很多问题，这就是讲的凡夫业重啊，临终之际更多颠倒啊，再有四大苦逼，四大是讲身体痛不可言。 啊，佛经上讲的四大，是地、水、火、风。啊，这是讲的是物质跟精神现象。啊，四大是讲物质现象，五蕴是讲物质跟精神融合在一起的现象。啊，物质现象，这是讲到最小的物质。啊，现在量子里面所说的唯一中子，啊，也称中微子。啊，物质最小的，就它不能再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我看的报告是德国人普朗克，啊，这个人一生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这个谜被他揭穿了。啊，真的被他看到最小的物质。微中子啊，微中子多大呢？啊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啊，100亿个纠缠在一起，等于一个电子啊，电子肉眼看不见啊，绕着原子核转的电子。100亿个微中子，换一句话是最小的物质是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。这个东西在一分就没有了，物质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，看到什么东西呢？看到念头波动的现象。啊，所以他得的结论，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假的，物质的基础是念头。也就是说，物质是由念头生的，它不是独立存在的。念头没有了，物质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一发现，这个在科学里是个革命性的发现。啊，提出新的理论，以心控物。啊，心就是念头，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现象。啊，那么这些概念在佛经上有，佛在经上常讲，色由心生，那个色就是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是念头生的，心就是念头。啊，相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这都佛经上常讲的，我们常常看到，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现象，全都是由念头生出来的。啊，没有念头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念头怎么来的？啊，科学家进一步去研究啊，这个事情还没搞完全搞清楚，只是看到一个现象，物质的生灭很快。啊，他说找不到理由，突然生，立刻就灭了。啊，生灭的速度，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1600兆分之1秒。所以他就在你面前生灭，你完全不知道，他太快了，1600兆分之1秒，我们的眼睛看不到。啊，再大的音声耳朵听不到。啊，那么这是事实真相。科学提出来了，这400年来，科学走了一个误区， 一个错误，错误就是二分法，把一切现象分为物质啊、物理、心理，叫二分法。这实际上不能分的，心跟物是一体，没办法分。有物就有心，有心就有物啊，心物是一，不是二。这就是佛法讲的不二法门，性相不二，理事不二。啊，色心不二，这五蕴就是色心不二。啊，物质现象，它有四个现象。第一个，它是一个物体，用地来代表。啊，地是一个事物。啊，第二，它水大，地水火风。啊，水大，水大就是它带的有湿度，火大呢，它有温度，有湿度，有温度。那现在讲带电，水大是阴电，火大是阳电，它带电。第四个，风大，风大它是动的，风是动，不动就没风啊，所以它是动，它不是静止的，而且速度很大啊。有这四种现象，这物质现象，但是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心啊，我们天天念心经，心经观自在菩萨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啊，什么叫空？这个空不是无，不当作无讲，空是有，虽有，它太快了，你看不见，你听不到。你也摸不到它，它真有，它不是没有。啊，这个情况之下，只有叫它做空。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不异色，色不异空。啊，佛用这几句话把真相描述出来。啊，谁能看得到呢？大乘经上八地以上。啊，佛门这个等级就是定功。从初学第一个等级到最高的佛这个等级，一共52个阶级，就是定功前身有52个阶级。这52个阶级最高的5个阶级他完全看到，啊，七地以下都不行，都不能够直接看到。八地以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啊，这5个位次的人，个个看得清楚。啊，你不能说是假的，你看到别人没看到不行啊。啊，你是八地菩萨看到，他是八地他也看到了，这真的。啊，这些菩萨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个个通通自己看到的，这不是假的。你看不到是你功夫不够。啊，所以方老师当年介绍给我，他是哲学家，肯定佛经是世界上哲学最高峰。啊，现在我们通过最近的20-30年量子力学的报告，我们看了很多， 佛经是高等国学啊！你看看，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住在世间，跟我们讲的这些东西，现在最新的物理学家发现啊，讲的还没有经上讲的这么清楚。科学家听到这个佩服啊！啊，所以科学家想到，他说人一定有一种本能。为什么他们知道？就是这是一种本能。就是现在我们这些人把本能失掉了。这个推测我们也同意。人真的是个本能，本能就是自信。啊，现在的人把这个本能迷失掉了，没有丢掉，本能在，你迷了。那为什么呢？你有起心动念，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这是佛经上说，你的本能不能现前。如果你把起心动念、分别、执着统统放下，你的本能就现前。你现前，你就知道。所以读书千遍其义自见，那什么，你的本能，本能大家是一样的，不是佛之专利。那佛说个个都有啊，只是迷的前身不一样，有修行的人迷的浅，没有修行的人迷的深啊，完全不迷，你完全见到了。这个见到就是圆满的科学，圆满的哲学，确实是本能的，外面学不到啊，外面学的是假的啊。那么今天都是向外学，向外学知识，向内学的智慧，智慧跟知识不一样啊，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，它有范围，而且有后遗症。智慧解决问题没有局限，没有后遗症。中国古时候读书求智慧啊，所以佛教传到中国来了，他的方法是戒定慧，这个方法被儒接受了，被道也接受了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智慧一开全明白了，你所学的明白了，你所没有学的也明白了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人的本能啊。佛在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。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智慧、德能、相好完全平等，那没有哪个比哪个强一点，哪个比哪个差一点，没有。那个强弱的差别，全是在迷雾不同。那么我们就明白了，东方教学着重开悟，西方人教学注重在广学多闻，你不学就不会啊。东方人不是的啊，东方人叫你开发你自信的智慧，这个智慧开了，全都明白了啊。那么这些，这是宇宙之间的奥秘西方人真的不知道啊。我们现在跟着西方走啊， 我们就越迷越深了。啊，一定要晓得老祖宗东西比现在高明，高明在哪里？老祖宗心清净，现在人心不清净。啊，老祖宗那个时代，社会秩序良好，诱惑人东西不多，现在到处都是诱惑。啊，你眼见的，耳闻的，你所接触的一切都是诱惑，诱惑让你生烦恼，让你生起自私自利，让你生起贪嗔痴慢疑。啊，古老的教学是怎样把贪嗔痴慢疑放下，把自私自利放下，讲这些。啊，这些东西是负面，自信里头根本就没有。啊，讲到最后告诉你，连我都没有。我在哪里？我是个抽象的名词。啊，这身是我吗？不是。心是我吗？也不是。啊，佛大乘经里面讲有真我。真我是什么？整个宇宙是我。你承认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，你就真得了真我。啊，父子有亲，这个亲爱从哪里生的？真我生的。啊，从这个亲爱再延伸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，都从这里生出来的。啊，在佛法里面，那个源头是真诚。我们中国人讲诚，诚则灵，诚就通了，就灵了。啊，从真诚心里面升起是善意。啊，真诚心里面延伸出戒定慧。啊，从戒里头再延伸出三规五戒十戒六合，从戒里生的。啊，还有四学法。啊，从定中生出智慧，从智慧延伸出来菩萨的六波罗蜜。啊，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，总要把这个头抓出来。这叫心德，是自性本有的，啊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。如来是自性，自性里头本有智慧德能相好，不是从外来的。啊，所以佛家称为内修，经典称为内典。啊，他不向外，他向内。 啊，他用的方法是戒定慧，持戒得定。啊，戒是什么？戒是放下。啊，他很有体系，跟中国大学一样有体系。啊，大学的总的说三纲。明德亲民止于至善，明德就是自信，是自信的本体啊。亲民跟止于至善是本体其用如果配在体相用上来讲，那明德是体，亲民是相，亲是亲爱呀。啊，明就是一切众生呐、啊，对一切众生的亲爱。啊，这是性德的相。啊，用是什么呢？止于至善，就是样样都做到。真善美慧啊，没有一丝好情绪。佛法到中国来了，中国人用佛法解释儒家经典，统统把它提升啊，这也是藏文笔所说的，中国古人心量很大，能包容异族文化，就是指佛教。佛教不是中国的啊，能包容。而佛教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，啊，那中国人讲的是总纲领，佛法来一解释，都提高。啊，大学上所说的修学的次第，首先讲格物，啊，格物是什么意思呢？中国古人讲没有解释出来啊，认为是苦心去研究，研究到吐血，还没有研究出来。那什么错了？司马光是学佛的，司马光用佛法来解释，格是格斗，物是欲望，物欲，那就意思叫战胜自己。要把自己的欲望克服掉，这个对了啊，这是用佛法来解释。陈子诸子不是的，他是用研究啊，研究一个诸子，研究到吐血，诸子也是到底是什么没研究出来啊，所以这个要晓得，司马光说的对。啊，物是欲望，啊，物欲，要把这个东西放下。人没有物欲，没有私心，叫大公无私啊。所以智慧就生起来了，下头智智啊。物格而后知止啊，智慧才能开啊！啊，智慧是自信本有的，为什么透不出来？因为你有物欲障碍了啊！智慧开了，意就成了， 心就正了。啊，心正了，身就修了。所以养生之道要从哪里讲起啊？要从格物讲起，才真正达到身心健康。啊，先把烦恼、脾气、欲望排除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榜样。啊，通通放下了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一生过这个生活，得大自在。那是无牵无挂，无忧无虑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你问他天上天下什么问题，他都会跟你解答啊，没有一个问题把他难住的啊，真正叫大学问，从这下手啊，深修家就正气啊，固守着大家庭，正气是有规矩，没有一样不如法，家有家法啊，家齐而后国治，每一个家庭都正正气都做好了，国泰民安，国就治了。所以今天国家出了问题了，问题在哪？家乱了，国就有问题了啊！今天血缘的家没有了，道义的家就是企业啊，那个家可以解释为今天来讲社团。古时候家庭是一个社团，它是一个社会组织，它不是个人啊。所以今天讲社团，就是中国古人讲的家。这个家整齐了，天下太平啊。去做官的人怎么会那么辛苦啊？在这么辛苦的时候，多数人敢干这个事情，不愿意干这种工作啊。澳洲陆克文不是好朋友，他当上总理了，要求我到坎培拉去看他啊，接见我的时候端了一大杯，比这个杯子大。他告诉我咖啡，一天喝五大杯。我怎么回事情啊？事情太多，精神不够用，五大杯咖啡。我当时跟他开玩笑，现在这个时代社会上各行各业最辛苦的就是干你这个行业，真辛苦啊！我说反过来，最自在的是干我这个行业啊！他就笑起来了啊！我这个行业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真正叫现在所谓自由之业，这真正自由啊，完全自己可以控制，自己可以做主啊，你那个做不了主啊。你虽然是个国家元首，你还有国会牵制你 还缺一元，那管着你，你还是做不了主。啊，所以现在真正把书念通的人干什么？都干我这个行业了。啊，到深山里面去修道了，修身养性，那这干这事怎么能干呢？啊，深山养道也得要对得起自己，对得起祖宗，那怎么办？教几个徒弟。啊，东西不能失传，哎，有几个传人。一代一代传下去就行了，不定到哪一代开花结果啊，大魔祖师到中国来单传的传一个，传到第六代慧能开花结果啊，上面五代单传的啊，到第六代就传了四十几个人啊，这是暴风根啊！如果一个都没有传，那对不起，那中国人所说的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啊，有一个人都可以，不能一个都没有啊！这一个人要真正传人，他不能传，这不算啊！学生再多，不能传啊！有一两个船行可以啊，所以我赞叹李老师啊，我们跟李老师第二代，国清法师是第三代，他出来了，这个人将来对佛教会有很大的贡献，三十年专攻戒律，现在讲戒律，大概他是权威。三十年专攻一样东西，啊，当年李老师开这个班，研究班，八个学生。啊，八个学生都在，大概都是六十出头了。啊，那真正有成就的就这一个，行，一个就够了。啊，这个班四年教学就没有白费。啊，真有成就。啊，将来中国佛法要行，要从戒律下手。没有戒律就没有佛法啊！中国古代无论在家出家要学佛，先五年学戒啊，出家人是规定必须五年学戒，在家人最好也要是前五年学戒，他会有成就啊，所以我劝一些年轻法师，真正发大心，要想把佛教复兴起来，先去跟他学戒律。啊，这个根要扎不稳，你将来教学得再好，念得再多，讲得天花乱坠，也说你没有修过戒，好像盖房子盖得很漂亮，没有地基。戒律比什么都重要，决定不可以疏忽啊！我这一生真的就像今天中午傅先生在大陆上听到的 啊，我是一个一生游方的出家人呐、啊。什么游方？居无定所，到处流浪啊。啊，还好，还有个值得安慰的，我们的老师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到这，到处流浪。啊，树下一宿啊！啊，我这个是老师教导我的，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流浪，我也一生流浪，没有建立一个道场。啊，设方供养，这些年来不少啊，通通做了文化事业。啊，都去印书啊，佛经善书我通通都印啊，对社会有利的啊，做这些东西了啊，这个是印光大师给我们带头做出榜样啊，我们觉得这个用法我们对得起信徒，没有把他的钱糟蹋掉啊，这些东西自己多了别人多，提供给广大的群众啊，那不是经书的最大的这一部分就是四库，四库是中国国宝哦，是全人类安定和谐幸福美满的根源，这个我们要重视啊！啊，我在这里是用了一笔大钱啊，1000万美金全部去买这个书去了啊，这不是佛书啊，但是他跟佛分不开啊，没有这样深的造诣，佛经不能体会，所以佛法是法也是一不是二啊，世间好的典籍我们统统要把它发扬光大啊，其他宗教这个印书有困难的我们都帮助啊，为什么？他的经典有利于社会，有利于人心，好东西应当发扬光大啊，有一些众生喜欢，我们要满他的愿啊，不分彼此啊，要互助合作，我们的目标方向是一致的啊，那就是爱心，其他宗教神爱世人，上帝爱世人啊，古兰经真主确实是仁慈的啊，佛法大慈大悲，一个意思，第二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所以宗教团结在爱啊，在大爱的基础上啊， 这个爱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有分别有执着，不是大爱，不是神圣的爱。啊，那是那个私心还没有放弃。啊，我没有放弃。有自我就没有真爱。啊，他的爱是情执，基础是情执。啊，大爱的基础是智慧，不是情执。啊，是理性的，是智慧的。啊，知道整个宇宙跟我自己是一体。啊，这个关系讲得最透彻。最清楚的大乘佛法，啊，我们今天所想的不是局限于一点，我们所想的考量的是整个世界，希望每个国家都好，希望这个世界永远没有战争，能不能做到？难。怎么做法？教学啊，太好了！这个话唐恩比说的，不是我自己说的啊。我们自己说没人相信啊。英国近代的历史哲学家啊，世界闻名的，他说的啊，解决21世纪。世界社会问题需要中国孔孟学术大乘佛法，孔孟学术是中国的，大乘佛法也是中国的啊，需要中国的四库全书，需要中国的大乘经典，用这个来教学就能达到目的啊，把这个地球打造成极乐世界啊，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极乐世界那是一个模范，我们向他学习，我们也能做到啊！现在这个工具太好了啊！开头30-50个老师，5年之后，我相信就有300-500个老师，10年之后。就有3-5千个老师，哪有教不好的道理啊？这些老师包括每一个宗教的传教士联手啊，啊，所以我劝联合国办一个世界宗教大学，每一个教成立一个学院啊，联合过来带头啊，联合国的任务没有别的，化解冲突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他就干这个事情啊，但是联合国从成立一直到今年，它的业绩并不可观啊，冲突一年比一年频率上升啊，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，它也着急啊，想不出方法 啊，所以我们给他建议，啊，希望他振作，啊，每一个宗教也要做一个示范点，啊，今天没有一个点，不做出来，没人相信。啊，去年我在罗马跟教宗见面，提出这个建议，希望天主教就在梵蒂冈建造一个圣城，啊，也就是把梵蒂冈变成天主教在地球上的一个修学的中心。所以我就请教他，梵蒂冈面积多大？啊，他告诉我50个阴谋，一个阴谋是6个中国亩，5×6=300，是中国300亩，不大了。那个罗马城还400亩，我就问他人口多少，不到1000。真太小了啊！所以我马上就想到罗马，罗马城是小城，古城。不是罗马城，你们的教堂有多少个？就有400多个。我说那400多个学校啊，这个学校要天天上课的话，相信一年，罗马就成为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。每个人都到这个地方来学习，来观摩，来学习圣者，希望每一个宗教都找一个地方做一个圣者，这宗教可以复兴，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一定要有圣者。啊，他们听了同意我的看法，啊，负责跟我们交流接待我们的等于他们的外交部长，啊，一位红衣主教陶然主教，啊，我们见多次面，也有长时间的叫他，前年的好像我们在一起谈了6个小时，2天1天3个小时，啊，讨论这个问题，啊，可得真干才行啊，不做出榜样没人相信啊，啊，这就是我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发现，啊，这个世界真正的危机是什么呢？信心危机，大家不相信，啊，有这个建议就是不相信，不相信能做得到，啊，说我们在幻想，啊，所以我说在这个科学时代，科学教人头一个就叫你怀疑，从小就叫你怀疑，那你长大能不怀疑吗？啊，怀疑就不能成就了。啊，那要叫他们不怀疑，一定要做出样子。啊，我们当初做的样子是为联合国做的，他不相信嘛，啊，做出之后才相信的，啊，这不是假的，啊，所以我们希望有示范小镇，有示范城市，有示范国家， 啊，用什么为主呢？用汉学为主。啊，汉学是真正智慧。啊，它不是知识。它是从清净心里头流出来的。啊，智慧是由思考。啊，就是妄想有杂念，它在里头。汉学不是的，汉学是清净心，是戒定慧里出来的，不一样。啊，这个我们要给予肯定，啊，丝毫不怀疑。啊，中国东西真的能救世界。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